接着讲，颜料，那个画画啊，有很多人就背诵那个颜料的口诀，是吧？那个一练习的时候，什么三原色呀，什么间色，什么复色，什么乱七八糟，背。实际我就觉着，绘画的人全靠经验，我是主张。像国画一般的超不了三种颜色，是吧？一个画上，像油画呢，也那几种颜料也没什么你背的，你是熟练。是吧？就那个天空的颜色，自己调呗，几种色调出来一看跟那一样了，又画出来你就接着画，就只不过这样。除了色盲，画画有难度。画画，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深奥，就是一个喜欢不喜欢的区别，熟练不熟练的区别。你要是喜欢，又有点悟性，都能画得不错。我见了一个就是有这么一个女士，她就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，业余时间就喜欢画点画，平时她也不想当画家，但是她画的东西那一看了以后你就特别感动，你就以为她是什么大师呢，是吧？我还以为就是什么大家，我说一看人就是习作，有的人可能就天生就是画家料。但是他可能又志向不在画家，所以说这个画画的东西，我就感觉在这个颜料上，你就是习惯用哪种。有人说我有的时候我开玩笑，有的朋友跟我开玩笑，你是画蜡笔的吧？我说蜡笔怎么了？啊，蜡笔画好了不也是画家吗？对吗？那粉笔画家不也有吗？那块粉笔画画好了，有的大师那画粉笔画的人很值钱的，对吧？不在于工具。还有，你像举个例子，铅笔画，像《纽约客》杂志，这多有名的一个杂志是吧？《纽约客》杂志那个插图画家，他就画了一个铅笔大速写。他有一次到那《纽约客》办事儿吧，可能中间有点闲时间，他就拿起铅笔在人家一面墙上给画了一面墙的铅笔画。当时都没觉得怎么样，后来《纽约客》搬家把那面墙给锯下来了。锯下来以后，挪到新的地方，搁那个玻璃封好，放那个厅里了。所以说，这看谁画的东西，是吧？就是说，不在于工具，在于你的灵性，在于你的对这个绘画的执着。是吧？粉，咱们先说水粉，水粉也叫广告色、广告色都行。这个东西就是不太透明，它要透明了就叫水彩，是吧？所以说，大家有时候常用的就是说画的是水粉，有的人就喜欢画水彩，反正因人而异，看你习惯。水粉的好处就是遮盖力强，水彩呢就遮盖力差，看你习惯了。一般的也都是各有优势，没有一种颜料或者说没有任何一种绘画的品种能够达到尽善尽美。你能说国画跟油画怎么比，是吧？它这个画种都有它的局限性。对吧？所以说，就包括颜料也都有它的局限性，我就不多说，我就一点点概括的介绍就行了。水粉要的价钱讲的是稍微便宜一些的，对吧？丙烯，像例如咱们常有的时候，现在咱们一般的学生都喜欢用丙烯，然后丙烯这东西它就稍微贵一点，是吧？那个蜡笔就不多说了，这也是就简单介绍，就是有这么一种色彩，大家可以用的。像这个就是水粉画，一般的来说，学生都喜欢用水粉啊，多数啊，水彩啊，就画这个一些静物。这个东西如果换成油彩，它就是油画了，是吧？换成哎，水彩透明度比较高的，能够长期保存，作品也不容易改变颜色的。相对来说，容易改变颜色的就彩色墨水。咱们可以前看的像是《大闹天宫》之类的这种动画片，手绘的都是彩色墨水绘制，所以它这个有的时候就适合拍摄，拍摄完了以后它色彩就变了，有的就不适于保存。这是彩色墨水，它的优点就是很鲜亮，做那个临时性的表现很好。比方说就是做动画，啊，就是手绘动画。但是要说是经年10年8年的，它耐光性什么都差，一晒颜色就也都变。然后像有的时候有，你看有一次，我们那个 我记着我收拾东西，找出以前的那个这种是彩色墨水的作品，就发现颜色已经完全有的黄色，就是黄颜料的颜色已经都看不见了，跟白色一样，都消失了。即使别的颜色也都变了，变得很弱了。这东西送人画尽量不用彩色墨水，是吧？尽量用那什么，能够巩固很长时间的颜料，比方说用那个矿物质的一些颜料什么，比方说国画的一些颜料，矿物质的颜料。还有的是用那个这种丙烯颜料，还有最精研一点的油彩，就是油画，是吧？这是彩色墨水。咱们看的打印机也用的是彩色墨水。我一说这个，我就想起来，有的学生在做作业的时候就特别偷机取巧。他做那个油画作业的时候，他就是上人家那个打印店给我打个油画。人家就拿那个现在都有现成那个油画布啊，直接就给你打出一张油画来，要多大尺寸就行。然后呢，他拿起笔来再在上面再描一遍，真高。这属于那个这种创作实在是不行的。但是在学生为了应付，说这事儿。丙烯。这是比较推崇的，包括现在中国画也经常往里头用丙烯颜料，还有那个油画，有的时候也往里头放丙烯颜料，有的纯的画纯丙烯画了，就是因为丙烯有个优点，干得非常快，你画着画着它那个可能颜料可能就干了，所以说有时候那个一管颜料你弄不好，一管颜料用刚用一些，你可能没保护好，那一半全用不了了，它都固化了。但是丙烯颜料有耐水性，就是或画在身上那个衣服上、鞋子上、帽子上那些花纹呢，它洗不掉。就是很多孩子，就是小孩啊，或者是一些人有点想穿出另类服装的人，都喜欢在自己的服装上做一些图案。这个图案做完了以后，他这衣服或者是服饰都是全世界独一份儿，有个性的。可以买来试试，挺好玩的这东西啊。这是丙烯画，丙烯应用图例，就是说在汗衫上画图案，这是拿彩色铅笔，白色彩色铅笔勾出轮廓，勾出轮廓以后呢，这个再用彩色不还用那个丙烯白色丙烯再加重一次，把轮廓加深一次，然后再平涂颜料，银色的颜料，这样就成了一件衣服的图案，很漂亮，对吧？所以有时候我说，我也开玩笑的时候跟我学生我就说，你说你还当什么家教是吧？你学艺术的还当家教干嘛？你就是上那个批发市场，或者上网上批发一点纯棉的高质量的汗衫，你就在街上给人画这个东西就行。批发的汗衫一般5块钱嘛，算贵的了。画完图案要50也不贵啊，对吧？你可以画成一些现成的，画一些，他愿意着急就像当场拿走那个现有的图案，要是喜欢你当场给画就给他画了，那多好，也是门技术。但是家教往往不含没有什么技术含量，透支你的学问，透支你的生命时间，没什么，是吧？我就觉得做点技术的东西还是有用的。其他颜料，墨水就是咱们平时勾线用的，也可以用那个墨汁啊，也可以用那个就是黑色墨水。漫画比较独特，它用的颜料就是那墨水基本上都要求是黑色的。还有一种叫修正白，其实也就是所谓的白颜料，用的什么呢？就是广告色，刚才说那水粉，确实就是。它白颜料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拿毛笔啊，蘸点水去和一和，然后就是在画面上修改用的。不要用那个修正液，当当当当弄啥，那画的质量更糟了，是吧？就是修正白就主要修改图案用的。网点纸，这个网点纸是咱们以前看漫画或者看以前的漫画，就是说以前你看漫画或者现在看以前的漫画经常出现的网纹， 有的时候很奇怪，这东西怎么做的？是吧？现在电脑技术这么高，PS 技术又那么好，大家也都不在意这个了。原来那时候全手绘的时候，那是贴方点纸的，那个基本上画家都是那个像那个工人一样，画完图案背景都拿方点纸贴，啪啪贴，还得描出大小合适的贴，然后拿刮刀刮。刮刀一刮，它就当这裁纸刀一刮，就能刮出那种飞痕呐、啊，或者是灰面出来。那种画那时候漫画原作根本就看不到，所谓原作展不可能是真原作展，因为原作都千层饼一样，一撅都折，贴了很多层，它都复印出来的东西能看。就是网点纸，就是实际就是，换句话说，就是给我们做背景图案和做灰面用的一种花纹。你现在看看图案就行，这就是网点纸，原始的网点纸，就是以前的，当初我们都用的网点纸就是这个。比方说画街头，我画一个人，背景呢我就贴上，不画了。所以说，有的时候你们看那漫画很精细，其实它可能就是我画一个主要图案，然后旁边有一个人就是给我专门贴网点纸的。所以说，这个主要形象勾完了以后，后期做的都是手工活，贴浆糊的，橡皮，弹性好一点就行。拷贝箱，这是漫画必备工具。现在甚至有的人画国画都用拷贝箱，怎么办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他画鱼的啊。他弄两条鱼、三条鱼的图案，自己画的，然后呢，然后去做成那个模型。我弄哪儿了？拷贝箱，就是说有的画国画的都用那个拷贝箱，干什么呢？但是它是干什么？就是做成那个模型。模型干什么呀？模型干什么？画画的时候，上面在模型上面铺一张宣纸，然后就画两条鱼。第二张画又铺上一张纸，把鱼位置变一下，又画两条鱼，画一辈子。我这是就玩笑话，但是说是有时候夸张，但是事实上真有这么画的，是吧？就是你要是画马的，就准备几个现成的马，然后就是也底下用灯光一照，所谓拷贝箱就是这样的用处。给你看看，就是这个，一般倾斜15度就行。这个拷贝最原始的拷贝箱，就是拿木料直接打的。上面有块玻璃，这是草稿，底下白的是草稿，上面的深颜色就算是正稿纸，把草稿铺在底下灯一照，上面铺一张白纸，不就透过来了吗？用铅笔描一下子，这图案就出来了。涂了以后，你上完颜料，上完颜料再用那个深颜色的钢笔再勾一下子线，这张画就完了。你们知道吗？动画片就是这么做的呀，一篇一篇画，然后再看一下动作。一般的一部动画片都分几个工人去画，就几个画家去画。有的你比方说画《西游记》，有人专门画唐僧，有人专门画孙悟空，有专门在画猪八戒，还有人专门画背景。画完了以后组合拍摄，就会成为一部动画片了。所以说不可能说我这个人就猪八戒、孙悟空，全是我一个人活，那不是，都分工的。还有的时候就是有人专门勾线，有的人专门是着油颜色。这都有分工，动画也是这么做，但必须有拷贝箱，不拷贝箱你怎么能看出那动作的连贯，也不好画出来。拷贝箱是漫画的必备工具，小型的拷贝箱就像这拷贝台，市场有卖的，10块钱就有。最简易的了，一块玻璃板，下边放着两个支撑物，底下放个灯泡，这是最原始的。这个就是简易，这个有个好处就携带方便。就带块玻璃板，一个灯泡就够了。到哪儿拿东西支，拿几本书支也行，拿砖头支也行，是吧？就可以画了。一开灯，上面就可以画。我大学的时候画漫画的时候是趴在玻璃上画，中午教室里没人了就趴玻璃上，那是拷贝箱竖着的，比较费劲。那时候画就是大学的时候就画这个，也是就是用最简易的拷贝箱，就是到处都有窗户。因为上学嘛，主要的任务是学习，所以说就是也是画的时候不是很多。这是拷贝箱必备的，画漫画没有这些东西，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做的，是吧？除非你用宣纸画，能透过来。其他的纸张都是透明度不是很好，你怎么画？所以一定要有拷贝箱，不管它是简易的还是复杂的。正常的漫画工作室，画家的都是跟着讲台差不多大的拷贝箱，拷贝台很大，很大的。像一般的画家都是这边拷贝，旁边有几面镜子，是吧？做做表情，做做动态，直接就可以画自己。还有的，你看美国动画片那些动态的人物，那个动物为什么走起路来爬着动作都像人一样？其实就人做的动作。啊，他在一个面大镜子前做的动作，然后画出来，是吧？很像。所以拟人正好符合拟人手法嘛。所以你的动物，你就真走出动物的这状态了，那就成电影了，成那个普通的那个记录电影了，或者是故事电影了，那没啥意思了。要做成动画的那个，那动物出来以后就有人的感觉。手写板，这是目前漫画作者的，或者说是搞图案工作的人一般离不开的东西。这个见过吧？手绘板，手绘板一般的牌子我就不说了，我这说好像做广告。我觉得国产的就可以了。如果是日常用啊，也不贵。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想用高档一些的，什么级别的都有了。这是最原始的汉王手绘板，有限的，有限的。咱们见见这是有限的，哎呀。反正就是说，这是有限的啊，有限的，那个很原始，但是感觉当时感觉到已经很神奇了。现在都是这种，啊，无限的。一般的情况下它是这种结构，手绘板。现在大尺寸的有那两个笔记本那么大，那个不能携带，基本上都放工作台上了，工作室放。还有这个就是笔，这是笔架，笔架里头能拧开。笔架拧开里头有几样东西，有备用的几十来支笔尖儿，里头还有一个摘笔的那个摘笔换笔尖的那个小工具，啊，那笔尖怎么拔下来？最生猛的拔法就是用牙咬下来。在要是文明一点，要平时要没有这个拔笔尖的工具，你就拿钳子就拿下来了，没什么啊。这个东西是活分的，没事啊，有没有那工具都能换笔尖，但是给那个十来支笔尖能够用很长时间了。手绘板有一个优点，就是绘画速度很快，而且能够随时修改，省纸张。但是缺点恰恰是它离开了纸张，所谓的离开了纸张就是你的画没有原作，就是说你手绘的东西没有了。这样对于一种文化的来说，我觉得对于搞艺术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。人们搞艺术不能都在虚拟空间里头，我觉得，因为留下这个东西，手制的东西，有时候还是它未来，也不是未来讲，咱们夸张的想，它是有留存价值，而且有很有市场收藏价值的东西。你说我画了一张虚拟的作品，签个名卖给你。多少钱？20你都不乐意买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还是觉得提倡就是，手这个只是作为手绘画的补充，所以要是画画还是应该多留一些纸质的东西。这节课就差不多说完了啊，我呢现在就是。一会儿不着急啊，我做一下准备，咱们今天就在这块画一张，瞎画一张，就是我带来了，但是工具因为很简练，就没带很好的东西，啊，就是笔也没带好笔，哎呀呀呀，这带的是彩色墨水，为什么它很容易处理，啊？很容易处理的，这是我中午喝的那个饮料的罐子，喝了两杯。这个就拿我在已经勾好了线了， 大家对那个水胶带没有印象，这就是水胶带。水胶带就是把画裱在玻璃板上，咱们就裱在这儿了。我也有很长时间没用它了，也不知道行不行，还行，是吧？就是画之前你可以比好了，但是咱们画的时候，画画的时候不可能我讲课是放在这上，你画画的时候你肯定要把它放在那个绘图板上，对吧？就是有木质的绘图板，我也说了10多块钱一个，放上去，然后粘在那上面，咱就粘在这儿。这个前提就是你啊，在粘之前，一般你先画完这画心儿，这是画心儿，画好了画心儿呢，然后把你的画作品搁铅笔勾好了，我就随便勾一张画，勾好了就行了。然后我就主要告诉你这操作规程就行了，你就知道，画画没什么，是吧？其实漫画最难的不是这个，漫画难在构思上。你说你没个构思，你画什么呀？对，构思最难，画我觉得，构思的时候我觉得浪费时间最多，有的画可能很多天才能出来一张。这个是先比差不多长短就行了。就可以了，我这比较野蛮，正常的应该拿小剪子剪一下，因为就做样子吧，对吧？啊，水胶带去看，这一面很亮，沾上水就有粘性，要没有水的啥不是？你看，它一点粘性没有，这水胶带，呀，坏了这张，长时间不用了。